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那个立位记的部分。我们排了一个计划，一共28次啊，那么大部分都是一章一个，就是一次一章的内容，因为它就是一个主题。但是呢也有一章当中有比较明显两个主题啊，这也是一种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两章是一个主题，我也把它放在一起了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比较清楚，因为这个中间切断了以后啊，这个反而割裂了它的逻辑啊。所以这就是我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我的一个思考。那么呢我们就先还是从我们这个经文的背景开始看。那么我们今天是第一次立位记哈，我们要看立位记整个的背景啊。那么立位记的话是我们弟兄姊妹都比较怕的部分啊，我们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因为它完全就从出埃及记忆完全进入到一个律法条例的阶段。但是的话呢，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讲过一句话，对我印象很深刻，我这里引用，就是说，他说，如果说摩西五经是打开圣经的一把钥匙，那么立位记就是摩西五经的心脏，啊。所以这句话非常，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啊。那么我们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这个旧约的这个根基在哪里呢？在 Torah 的部分，就是摩西五经。那么这个中间立位记在当中，看似好像这都是枯燥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律法的一些条例，但是的话呢，它是摩西五经的心脏啊，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话很久了，在我的心中我就一直记着这个话。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读圣经的话比较忽略这个摩西五经，那么其实摩西五经是打开圣经的钥匙啊。那么如果我们读圣经不能够去了解摩西五经的话，那我们对圣经可能完全是不能够去理解的。因为我们想到整个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它就像一棵大树一样的，一棵大树的话它有根有树干有树枝有绿叶有花朵果实，对不对？那么这个根的部分在哪里呢？就是摩西五经啊，所有的后来都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摩西五经特别的重要。那么这个中间最关键的就是立位记啊。那我们后面呢会慢慢的来看。那么立位记的话呢一共27章，它比较清楚的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1章到17章。这个部分的话呢，他讲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讲人如何，就是罪人如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就是神设立这个律法是告诉人，帮助人，为他们设立一种方法，使他们能够来到神面前，这是一个重要的部分。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18章到27章，就是神人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人和神如何来交通啊，如何过一个神人相处的生活，这就是第二个部分。所以他这个逻辑是比较清楚的。那么立位记的核心章在哪里呢？在16章，基本上在他的中间啊，就是赎罪日啊。赎罪日那一章的话是立位记的心脏啊，是他的这个核心的部分。所以到时候我们会看到啊，只有赎罪记人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才有后面神与人的交通。所以这个的话就是中间的那一个分水岭。好，那么立位记的这样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结构，我们这样整理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就需要看一下那个整体的文脉。那么圣经的话呢，我们都需要从一个宽的角度慢慢收到一个比较窄的角度当中啊，这样是我们查经进入的一个方法啊，我们不能够直接进入到经文当中，所以我们要看一下上下的文脉，然后慢慢的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今天的这个本文当中。好，那么我们今天因为是第一次，我们需要看，那么立位记啊，第一章之前是什么？是出埃及记。那么出埃及记的话发生了什么呢？那么我们整个出埃及记是从出埃及过红海，然后等等啊到西奈山。但是在我们出埃及记的结束的部分，是我们上面一个很重要的文脉，就是神的会幕建成了，然后呢神要来住在以色列营当中， 这是上面的文脉，对吧？啊，那现在，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利未记啊，整个后面的这个文脉，整体的，我这里说是整体的文脉是什么呢？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人如何来到，罪人如何来到神面前，以及与神如何交通。那这个中间的话呢，就是后面的文脉是什么呢？神就设立了祭祀制度，然后有祭祀制度，就有服侍这个祭司工作的人，就是祭司。然后百姓通过祭司的服侍，他们可以透过洁净的礼仪来到神面前。那后面就是以色列人在神的同在当中过一个圣洁的选民生活，对吧？这就是下面的文脉。那么利未记的这个整体文脉就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利未记的第一章，那第一章的话到第五章啊，很清楚，就是神设立的祭祀的制度，有五个祭祀啊，那呢就是我们说的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么我们今天就看第一个燔祭的条例啊。那么这五个祭祀的条例的话，对我们理解祭祀制度的整体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们人如何来到神面前的阶梯呀、啊，啊，所以那么今天是燔祭，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文的背景呢，就是前面会幕落成，神他的荣光充满了会幕，也就是神他降临了，对吧？降临到会幕当中，但是就带来一个困难，这个困难是什么呢？因为神的荣光他极其的圣洁啊，神啊极其的威严，甚至连摩西都不能进会幕，对吧？有这句话，那这个就带来困难了。神住在这个当中，那百姓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当时的困境。原来神在西奈山上，在黑云当中，是吧？那与人还有一个很大的距离，而且人不能够靠近山根呐、啊，是吧？有界限的。那么现在神来到了会幕当中，那就在百姓的中间来居住了，那这就是一个问题了。那需要解决什么呢？那么要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来实现会幕的功能。会幕是什么？ The tent of meeting， 对吧？就是见面的一个帐幕，对吧？那就是与神相会的地方。那神来到这个会幕当中，反而百姓进不来，不能够靠近的话，那这就是需要解决这个办法了。那所以以色列人就需要有一套那个全新的这个敬拜和生活的方式来到神面前生活。当然这不是他们所想出来的，就是这是神设立的啊，就是神设立一套全新的敬拜和生活方式，使他们能够在神的同在中生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背景，对吧？好，我们就是说还是进入这个经文的这个背景啊，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这个经文，就像这个背景当中我们都看了一下以后，我们就进入到经文的基本的观察部分了。那么基本观察呢，我们还是从这个基本事实去看。那今天发生的这个事件的时间就有些变化了，会幕落成了，对吧？会幕落成了，这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会幕落成了啊。然后呢，那这个利未记的颁布肯定是在这之后了。那么可能在什么时间之前呢？那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只能说是在以色列人离开西奈山的时候，起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时间？那么民数记的十章十一节给我们一个线索，是2月20号。那这个中间大概前后50天的时间，那么利未记的颁布大概就在这个时间当中啊，这是我们看到的线索。地点呢还是在西奈山下啊，人物呢就是神对摩西说，谈什么事呢？就是神向摩西颁布一个具体的，今天第一章关于燔祭。那为什么要这样？这其实是一个可以比较笼统的说到五个祭司都是为了这个，就是为了成就神他应许要住在以色列当中，对吧？以色列营当中，他要建立圣洁敬拜的一个规范啊，这就是为什么啊。好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结构，也是燔祭的基本的几种形式。我们在后面素祭的时候，我会把它按照基本形素祭的基本形式来分享。 其实今天的这个结构的话呢，又是结构又是形式，很清楚。它除了第一节第二节有一个引言以外，那么后面就是梵记啊，它不是只有一种，它有三种，对吧？有不，它不是说性质是一样的，但是形式有三种，是什么呢？献梵记有三种不同的这样一个祭牲啊，来献祭，一个就是牛，一个就是羊，一个就是鸟，啊，我们把它称为鸟啊，就是那个鹌鹑和斑鸠，斑鸠和雏鸽啊，这两种我们把它说为鸟，这样来说啊，比较简单易懂一点。这就是很清楚的这样一个结构。好了，那我们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把基本的事实、基本的结构整理以后，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一章内容的一个细节的观察了。就是这一章当中它有什么特别的内容、特别的细节，我们需要去关注，我们需要把它提出来，我们去研究的啊。那我们就把这些关注变成问题啊，来提问。那么我们归纳查经的方法呢，就是这样一个步骤，慢慢的细化以后，你在经文当中去看，看到一些你不理解的地方，或者你觉得引起关注或者很重要的地方，你把它标出来找出来，然后呢把它变成问题，然后你一个一个的去解答。那就是通过注释书啊，通过查考圣经啊，通过什么，你要把这一个一个的问题先解答，然后把这些解答的问题整合起来，就成了今天经文的一个比较，就是说可以把它整理成逻辑性的一个归纳了啊。那么我们先看这个具体的，那么提出问题呢，我们第一个就是，那么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和以前与摩西见面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对吧？这是我们看到的。那今天的这个是从会幕当中，那我们就看到和前完很大的不同了。原来的地点在哪里？是在山上，对吧？那现在就到了会幕。那从高山上到了会幕，这个场地点发生了变化。那如果在山上的时候，我们说神是一种，他是一种超越性的神，他远远在上，对吧？百姓都不能靠近。那现在他就变成了一种临在性的，他就和人很近了，对吧？那么沟通的这样一个内容或者沟通的性质也变了。你看前面在出埃及记当中，把摩西召到山上去是给他颁布这个律法，就是这个跟他怎么去见会幕，对不对？一条一条的啊。那么现在的话呢，他慢慢的就进入到要和摩西和人的交通当中了，这是一个沟通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呢，这个也是一种有这种预表的含义在里面，就是从律法慢慢的要转型到福音的这样一个雏形。福音是什么？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福音的雏形啊。那么神要给摩西所颁布的后面的内容是告诉他百姓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亲近神，这就是福音呢 啊。因为没有福音，人与神是隔绝的啊，是阻断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从第一个上面看。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有趣的内容了。当献祭的时候，这主要在献牛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献祭的人，他要把手按在燔祭牲的头上，这代表什么意思？这是今天的这个燔祭很关键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的话呢，他不是说轻轻的去把这个手放在这个，只是说碰到这个，他不是这样。他的这个本意是用力的话摁在他的头上啊。这个表示什么呢？它表示一种这个献祭的人呢，他的心理和他的灵性上的话与这个祭牲呢就联合了，就合而为一了。他是紧紧的按在他的身上，是把自己和他联合在一起了。那联合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呢？就要完成一个关键的意义，就是一个罪和生命的一个双向的一个转移。这是双向的，就是这个人的罪就归到这个无辜的这个祭牲上面，然后这个无辜祭牲的这个无辜的生命呢，就传递到这个献祭的人身上了。他这个按手的意思就是这样一种，透过这种联合，生命 完成了这个交换。那完成交换以后呢，这个祭司的人他的罪就到这个祭牲的身上了，然后后面的宰杀这个祭牲的话，那这个祭牲他其实是替代这个献祭的人去受死了，被宰杀了，那这就是一种代赎的意义，就是这个祭牲代替我这个献祭的人承受了这样一个被宰杀的刑罚，对吧？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个很关键的这个按手的意思，其实里面它有这样一个深刻的代赎的含义在里面的，是一种生命的一个交换的啊，罪和生命的一个交换啊。那么这个这样一个动作的话，也代表着什么呢？这个牛啊羊啊什么都是献祭者自己预备的啊，这个都是自己预备的。那么这个预备的话呢，你看不同的，我们看到有牛，有条件好的有牛，差一点的准备羊，那穷人就准备鸟了，对吧？那就是说神就是按照个人所能承担的要他们来献相应的祭物。那所以对不同的人，你献牛献羊也好的话，对他们来讲都是有负担的，对吧？那都是有负担的，因为对于富人献一头牛那也是很不小的一个负担，对吧？在那个时代，农耕的时代。那这样的话，当献祭者他把自己的牛带到神的面前来宰杀的时候，那实际上他也是把自己的这样一个所有的这样一个牛啊，他这个主权的话也是舍弃交托了，交给神了啊。而且最那个有一个呢，就是说那整个的这个工作是由这个献祭者来完成的。我们来看下面，他是连着的一句话，就是说按手在这个头上的时候，他要宰在耶和华面前要宰杀这个公牛，代表什么意思？所以这个手啊是一只手啊，圣经里面这是个单数，比方说右撇子就是左手，他就摁在这个牛的手上，刀在右手。那么是这个宰杀这个牛不是这个祭司啊，是这个献祭者本人，他来宰杀这个牛。所以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是一个蛮恐怖的一个场景哦。我在一次偶然的这个视频当中看到，哇，那宰牛那个那宰杀的现场真是血流遍地啊，那血喷的到处都是，哎呦把我吓坏了。那个真的，那是我偶然看到的那么一个，就是一个是穆斯林还是什么，他们宰杀的那个过程啊。当然那个是一种就像私底下宰杀的，因为一般他那个工业化的宰杀，他是把它挂起来的啊，所以这个的话真的是蛮血腥的。还有一种，我来之前我忘记查考了，有一个在孟加拉还是在哪里，有一个国家啊，有一种节叫那种叫什么，也是一种宰牛节，现在已经被联合国禁止了。每年他们那个国家要献牛，要宰杀几十万头牛，很大的一个，大家有这个印象吧？啊，那个名字我忘记了，网上搜得到的。哇，那真的就是把牛献祭，那真的是宰杀的这个牛是血流遍地。所以在这上面，我们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就是说，当这个牛承担了这个献祭人的这样一个罪的时候，他就要付出这个生命的代价。那这个代价对他来讲就是致命的，就是血淋淋的。所以他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向神，就是这个献祭的人呐、为了了却在神面前的罪债，就是一个向神交账了、他要把自己的罪在神面前透过这个祭牲去承担。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宰杀动物，它是一个神圣的仪式啊，这是一个神圣的仪式。所以的话，为什么一定要宰杀呢？不能用别的方式去使这个动物的话来死亡呢？因为这个中间的话，因为宰杀要流血啊，因为利未记十七章关于血的教义里面说，因为血里面有生命，圣经还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对吧？所以从这个时候看到，宰杀祭牲的时候是要通过流血，然后达到什么呢？生命换生命。 就是通过这个祭牲的生命来代赎了这个献祭者的生命，就是用他无辜的命还给了这个祭牲者，而这个献祭者的话，他的这个罪的命就在这个祭牲身上被宰杀被审判，就是这个意思，对吧？啊，好，那这样看来的话，我们在后世包括从旧约当中以色列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对吧？我们今天的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在我们敬拜的当中，我们有美好的音乐，有漂亮的布置，有真的是绚丽的灯光，真的是有这个是一种是一种浪漫的，或者是其实敬拜不是浪漫的，它的前提是什么？首先想到它的第一步是血腥的，是痛苦的，是有代价的。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它的前提是因为有牺牲的代价在前面，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对于旧约来讲是他们献祭的祭牲，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流血和牺牲，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去宰杀公牛的这样一个意思。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那个人要剥掉这个祭牲的皮？那么燔祭的话呢，从基本来讲所有的都献上，只有一样东西是要被留下的，就是祭牲的皮呀，要把它剥下来啊。那么这个我们有时候比较容易忽略这个步骤啊，就是忽略了，就是说这个祭牲的皮要把它剥下来。那这个我们一开始以为都献上了，其实不是的，要剥下这个皮。那我们从属灵的含义怎么去理解它呢？啊，当然这个动作其实神要这样做，它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对吧？那么我们去推敲它的话，那么可能从属灵的含义我们去可能去推导出一个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被献上的时候，把人一切的外表都剥去，把祭牲的外表都剥去。外表是什么？人的虚荣啊，对吧？然后把内在的部分真实的东西暴露出来献给神，对不啊？所以这是可能是最贴近剥皮的这个意思的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据说在古代那个时候，剥皮是一种极大的羞辱，跟剥光衣服是一样的。剥对祭牲来讲，那也是说这个牺牲者他被剥皮是一种这个很卑微的状态啊，连他外表的尊荣全部都剥去了。所以我们在这一条中间看到，哎，祭司可以留下这个皮，他这是他应得的份。这个有点特别哦，但是神就这样规定了，这就是对服侍人的一个体恤，这个就给祭司了啊。而在别的后面的祭，我们看得到有些东西，有些东西的话是祭司可以独拿一份的，有的是献祭者和祭司都可以拿的啊。但是在这个上面是只有那个外皮，仅剩的那一样是可以由祭司来得到的，这是神所确定的。好，还有一个呢，为什么燔祭的那个内脏和腿要用水去洗？大家想象一下，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比方说在旷野，水是很干难的东西，对吧？它不是我们现在随便可以得到的，水它这个是稀缺的，对吧？但是就在献祭的时候，神要求去洗那个这个动物的内脏。你要一只牛的话，那个内脏很多啊，那不是一点点，那一只牛的话，那内脏的话，那大盆子可以装很多，装好几盆，那你要去洗，那倒很多的水。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是的话呢，神为什么要求要这样做呢？那么我们从简单的一个层面去看的话，内脏它是比较脏的，内脏里面有粪便呢，有什么的话，它容易去污秽这个祭坛嘛。那首先的话，从最外在的一个层面来看，就是要保护这个祭坛的洁净，对吧？啊，这是一个。那么对于这个祭牲本身的这个内脏的这样一个腿啊这些东西来说，对于这个祭物本身来讲的话，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去洗嘛。我们在圣经里面这个语境的话，我们很容易理解到要洗净它内在的动机啊，内在就是关于人的动机， 就是什么呢？献祭人的动机，我们可以这样去，这很合理，对吧？然后呢，那么那个腿呀、啊，是在外面走路的，是吧？那个地方什么地方都去的，可能会沾染不洁的，那可能代表他行事为人的这样一个生活部分，把他的腿洗净，那么把他的外在也一同洗净了。所以的话，为什么要用水洗呢？他有这样的啊，我们就是推论出他有这样的，可能有这样一些含义在里面，这个都是对我们一个很合逻辑的推论，对吧？啊，那么后面呢，就是说燔祭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那么我们要看燔祭这个字，在那个它那个原文当中的话，它就是 Ola， 就这个字，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升呢、啊、上升。燔祭是放在祭坛上烧，烧成的那个烟呢、啊、就上腾，那所以它这个是上升的意思。那么这个祭物的话呢，本来在地上的走兽，当通过这样一个焚烧过后，它变成了烟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祭物透过这样一个燔祭的祭祀礼仪的话，它就从属地的性质转变成了一个属天的性质，把一个平凡的这样一个祭牲就变成了一个向人全然的向神全然的奉献了，对不对啊？那么这个一切全烧在坛上，代表着这个献祭的人他承认上帝的完全的主权啊。那燔祭在祭祀的制度当中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后面反复的看到，要人要来到神的面前，首先献燔祭，献素祭，然后平安祭，对不对？那这些代表着什么意思呢？它代表着燔祭是一个人全然的一个祭牲，全然的交给神，它是代表着一个罪人与神关系的恢复啊，燔祭就是这个作用啊。如果一个罪人要来到神的面前，他首先要做的就是献上燔祭，这是关系恢复的一个祭祀啊，它的含义就是这个。所以的话呢，燔祭也预表着这个以基督在后来完全的献上，他也是完全的献上。所有的五个祭祀，所有的祭祀的制度都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都是指向耶稣的。所以我们只有比较清楚地了解了祭祀的制度，我们对耶稣的这个献身我们才能够有一个理解的根基。这个根基在哪里？就是在这里。那么最后的话就是说，为什么鸟不可撕断啊？这个中间的话有三样东西，那么就是说这个斑鸠和雏鸽啊，在献祭的时候他要这个要把它宰杀死了啊，然后要把它撕开，但是不能撕断。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个的话曾经在创世纪的15:10啊，亚伯兰向神献祭的时候，那个鸟也是没有撕断的，对不对？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那有条件的神说要献公牛啊，一只牛多大？哎，条件那个差一点的就献一只羊啊，那这个就差至少差10倍。一头牛如果现在是上万块，那一只羊就是上千块，大概这个价值。那么现在的话呢，穷人就是献斑鸠和雏鸽，就一只鸟，小小的一只。那神说这里不可撕断，我们就可以想神他体恤的心。体恤什么呢？穷人祭物的尊严啊，对吧？你说牛那么大，把它卸成8块，还是1块那么大，对吧？但是这个鸟，你要是把它剁成几块，那就是跟厨余是一样，对吧？那就没有什么，那个祭物的完整性就完全就破坏了，对吧？所以神也是顾恤到穷人的这样一个尊严的、啊，他们祭物的完整啊。那么所有解经的书都是这样解答的，就是为什么鸟不能扯断。啊，就是不能把祭物变成那种碎的那种厨余一样的东西，啊，所以这就是神的一个体恤的心，啊，他不是体恤这个人有吃没吃的，他是体恤这个穷人的尊严，啊，是吧？他献的这个鸟，这个雏鸽和那个有钱的人献的公牛，在神的面前的价值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啊， 所以这样就保持了，也保持了一个全然奉献的形态，是吧？这个鸟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全然奉献的形态。所以神的话，真是体恤人的神，啊，真的神也是很有人情味的一个神，他能够知道人的难处，是吧？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看，真的是蛮让我们感动的啊！神那么的威严，那么的圣洁，但是他又那么的心细，很细哈，他想的那么的周到，真的点点滴滴他都想到，啊！所以在这上面，真的是也为我们看到神他慈怜这种心肠哈，好，那我们就把这个一一的解答了以后呢。我们在这里的话，我就省略了一个步骤，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燔祭这一章的这个基本含义。其实基本含义很清楚，就是前面我们那个结构的那个观察的部分，基本观察的结构部分，就是牛的燔祭、羊的燔祭、鸟的燔祭，就是这三个内容，对吧？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入到燔祭的神学含义里面，对吧？那么燔祭最重要、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全然的奉献。就是承认上帝完全的主权，然后透过这样一个燔祭，罪人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这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它的含义。然后呢，这个里面如果有什么神学性的含义呢，就是第二点，就是那种替代性的救赎，我们称为代赎的概念就在这里表现了。我们总说代赎，对吧？这个代赎的这个本意在哪里呢？就是在这里，就是当按手在这个祭牲身上的时候，那么这个献祭人的罪，或者说他罪的生命，透过这个联合进入到这个无辜的祭牲当中。大家知道这是无辜的，对吧？然后反过来，这个祭牲的无辜的生命呢，或者他无罪的生命呢，就进入到这样一个交换到这样一个献祭者的身上。我们知道祭物是无辜的，是没有罪的，就是因为用这样一个动物，一个寄生来表达这个意思，那它的含义是什么？生命换生命，就是一个有罪的生命透过按手来换回了一个联合，换回了一个无罪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得到赦免或者得到宽恕。但是呢，在旧约当中，我们要记住啊，那个圣经也说动物的血断不能除罪，对吧？我们要想到这个只是一种暂时平息神愤怒的手段，它不是赦罪的一个方法啊，唯有基督才能赦罪，所以这是平息神愤怒的一个方法啊。那么当这个献祭的人这样做的时候，他的罪被赦免了没有呢？其实这个罪在神的这样一个账簿上面还在的，只是说他这样做了以后，神看到这样一个心，他这样一个奉献的心，神的这个怒气就平息了，是这样的。只是说暂时我就不追究你了，但是这个账还在天上，大家要理解哦。动物的血断不能除罪，祭牲的血断不能除罪，对吧？第三个的话呢，就是透过这个燔祭的这样一个焚烧啊，祭物完全的焚烧，就是我们称为馨香的火祭啊，圣经馨香的火祭，它就这个燔祭就是上升嘛，上达到神面前，就是神呐、他的心情呐、就从愤怒变成了，不说高兴吧，就平和了，就不生气了，就蒙神悦纳啊，神就暂且收下了，然后恢复这个交通，这就是燔祭所要达到的目的。但是我们每一个祭司最后都要看到，他预表的是谁呢？是耶稣基督。我们对基督的一切后来的成就都是根源都是从这里来的，他是祭司制度是完全指向耶稣的，他是那么基督代表着什么呢？那就是完全的纯洁的祭物，对吧？然后他是全然的献上，最后是完全的成就，这就是基督啊。所以我们在每一个祭司的上面都要看到基督的这个预表。那我们现在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这个燔祭条例啊，它要说明的什么意思呢？我们用一句话整理的话，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借由一个无瑕疵的一个祭牲，对吧？ 通过死亡宰杀呀，死亡和火的焚烧全然献给神，使一个有罪的人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被神悦纳。只能说到这个地步，我们并没有说他的罪被赦免了，对不对？他只是来暂时恢复了和神的关系，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今天对燔祭的一个概括啊，对这一章的一个概括啊。我们查经呢，就是归纳查经法呢，真的是对我们非常非常有用的。我们要熟练去掌握它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在拿到一章或者一个段落的经文的时候，就用这个方法一步一步的，就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一步一步的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啊。这个结论的话，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圣经要说的话把它找出来，就是把圣经的内容挖掘出来，是圣经圣灵作者透过圣经要对我说什么话。这是归纳查经法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这个呢？不是带着我的主观去查圣经，而是我们把一切都撇开，完全从圣经的要素，它里面的背景，它的里面的这样一个词汇，它的语法，它的这样一个神学概念，它的这样一些表达，最后把它要讲的内容比较准确的找出来。这是我们需要去这个训练的一个功夫啊。那么这是我们一切的基础，包括我们去应用啊，去分享啊，去讲道啊，都是需要这个方法的。就是一定，我们为什么说唯独圣经呢？我们圣经是我们的根基呢，就是要把圣经作为圣灵作者他要告诉我们的话把它找出来，而不是我想说什么话去借用圣经来证明我什么，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逻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归纳查经法非常的那个清楚实用的一个，为什么它这么经典，就是因为它这个方法非常的实用啊。好，那这就是我们得到的。那么把这一篇我们最后拿到，就是把它归纳成一句话啊，这一句话就是今天这个经文要对我们说的。好，那么这个拿到了以后呢，这是圣经啊，这个今天这个第一章，他在当时他要说的话，当时的读者不是我们，读者是以色列百姓，所以他要说的话我们找出来了，不是对我说的，不是直接对我说的，而是对当时的读者说的。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概念，他都是对当时的读者说的。新约也是这样的，保罗书信是对当时的教会说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分辨的。为什么中心思想不能直接拿出来我们自己用呢？因为那是对当时的读者他要说的话。所以那么已经跨越了，这已经是这个利未记离我们差不多3500年了，但他要说的话对我今天有什么应用呢？那这个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就是经文应用的部分。那么呢，我们就要跟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反复的要去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要有这个概念，圣经的内容找出来了，只做完了一半，那不是我们的目的，那是我们的一个阶段。阶段后面是什么？最后的灵魂是应用，就是要把当时这个经文找出来的那个明珠啊，要把它转换成今天我们能够戴在身上的项链啊，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那所以经文的应用是查经的灵魂啊，这是能够把3500年前的经文变成我们今天有用的，对我们实用的一个教导啊。这个中间呢就需要有一些转换，这个转换的一个关键就是相关性的寻找，相关性就是过去的经文是对当时的作者说的读者说的，那么对我有什么相关呢？那我们就要找到这个中间的一些经文的精髓。我们说结果介绍过一些方法，有要字，有要节，有它的语法，对吧？有它的这样一个其他的，我们介绍过一些方法。那么今天的话呢，其实我们这一章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第九节当中的全烧，对吧？我们可以这样说吧，燔祭是什么？完全一切全烧在坛上，原话是这样的。那么全烧就是今天的这个要节要字，那么它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燔祭的精髓呀、啊，所有的燔祭的意思都包括在这个里面的，它是要求祭物全然的奉献给神。那么 献祭者才能够蒙神悦纳，恢复与神的关系。那么这个就是当时看到的，全然奉献以后才能够蒙神悦纳，恢复与神的关系，那是当时了。那么这就是我们透过思考可以去找到的一个应用的相关性，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在新约当中，我们读了很多新约比较熟悉的，那这个教导很多啊，对不对？那么我们就以这个为相关性，那我们很快就导出来一个对我们可能的一个应用方向，就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是不是同样要将自己全然献给神，蒙神悦纳呢？对吧？就不再是祭物了，而是我们了。只要是落实在我们，就是应用了，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把过去的这个经文要引到我们的身上，就是应用啊。那么过去是动物的全然献上，那今天是不是我们的全然献上呢？对不对？这圣经明白就是这样教导的，那这就是对我们应用的相关性。好了，我们就以这个，我们得出了这样，我们在思考得出这样一个，得出这样一个方向以后，哎，这是一个相关性是什么呢？是一个应用的方向，对吧？那么这个方向准不准确或者贴不贴切呢？啊，我们需要有些经文的印证，啊，圣经它有重要的教导，它肯定不是孤立的，它一定会有相关的经文来支持它，啊，那么我们的话，在这个相关性的这个寻找上面，有两个重要的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准确性，要找得准；第二个要自然。应用啊，要自然的过渡，你不能硬掰过来，那不行啊。那么你看，今天如果从全烧的这个动物的全烧，包应用到我们的全然奉献，它是一个自然的过渡，对吧？啊，那这样一个思想，我们要去应用它，我们需要去有一些相关经文的支持，才能够使我们这个相关性更加的坚固，对吧？你应用的这个有力度啊，那我们这个相关的经文在圣经里面很多啊，对吧？你只要是说到什么全心呐、全人呐、什么这些，这都是和这个全然有关系的。好了，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代表性的，对不对？那其实这个话是主耶稣引用旧约的一句话，对不？那什么尽呢？就是完全，把完全的心、完全的性情、完全的意念，你都交给神，这就是爱神。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经文。第二个呢，保罗的一句话就给我们直接的一个应用，就是说，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那就是我这个祭牲的身体了，对吧？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个经文十二章一节大家都很熟悉，对吧？那这个就是完全把这个燔祭搬到今天这个新约当中来用了，对不对啊？这个是。然后呢，在其他的相关经文当中都有相关的，就是说馨香的供物啊。你看保罗说要凭爱心行事，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这是说谁？说基督的。这是说耶稣为我们把它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那么最后旧约的成就在哪里呢？在基督里，是在基督他做了一个完全的献上，作为供物，对不对？好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刚才说基督，对吧？现在落实到我们怎么办呢？那就是保罗说的，那么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在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那就是我们了，对吧？我们要把基督的生命见证出来，对吧？基督的馨香，那这个不管是在得救的人身上，在灭亡的人身上，我们都有基督的这样一个生命性情，对吧？那你看，我们找的不多，我们就这几节的话已经足够来支持我们的相关性了，大家是不是？好了，最后我们就要把这些东西整理一下，把我们的相关性这个方向，把相关经文这样整理以后，我们要得出一句对我们的应用啊。这个大家看，这个应用是什么呢？就是效法基督全然的舍己啊，或者说全然的奉献，将自己，这是说我们啊，将我们自己全心全人全心当作活祭献给神，在每天的生活中活出蒙神悦纳的馨香之气。可能这句话就是可以用在我们身上的应用，对吧？好像这个话和前面中心思想有一点相关性相关，但是呢，你看这个是完全是对我们说的啊，这就是对我们的应用了。 就是把那个经文的意思经过这个转换，最后转换成对我们的应用了，这就是我们的需要去做的一个工作啊啊！所以查经呢，最后要落脚在这个上面，然后得出这个应用以后，把它变成应用的问题，然后提示大家在自己相应的生活工作当中来一个一个的反思来应用。那个应用的原则就是这个 spec 原则啊 ，spec 就是说我有什么罪要认，有什么应许可以支取，有什么榜样可以效法，有什么命令需要遵行，有什么知识可以学习，这个就是 spec 啊，就是圣经里面主耶稣说把那个人眼睛里面的那个刺挑出来，那个渣子挑出来就是 spec， 就是这个。好了，那么我们呢就是说整理几个相关的问题作为提示，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很丰富的来能想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第一个就是全然奉献嘛，那么其实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奉献当中有所保留啊，所以这个抽屉式我觉得这个表达太好了，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奉献是抽屉式的啊，这个抽屉打开那个抽屉没有打开，这是一个典型的我们一种这种啊，信徒这个生命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没有完全向神敞开一种生命状态，或者我的那个装钱的那个屉子没打开，或者有某种罪的抽屉没有打开，都有可能的，这都不是向神全然的一个奉献的，对吧？只有把自己向神全然交出的人，才是和这个我们今天的应用是相应的。第二个的话呢，关于我们这个馨香之气，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每天都有这个日常的工作生活，其实每天做都是比较枯燥乏味的，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整体，那么我们是不是把它变成一个对神的一个馨香之祭啊，就是一个奉献啊。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在周围的这个邻居同事当中的话，他们是否能够看到我们为基督而活的这个香气啊。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说哎，我们这个当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很难去舍己啊，很难去爱那种不可爱的人的时候，我们默想基督为我们全然奉献，我们怎样从基督的身上得到力量去啊，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他人啊。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只是一个参考，就供大家在一个应用当中来分享，好吧？那我今天呢，我关于这一章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来交通一下，好吗？好，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进入到立位记的查考啊，我们真的是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光来，让我们透过凡祭的祭祀制度，让我们看到里面有这样丰富的内容，真的是啊，看到啊，我们啊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透过啊凡祭啊来恢复与你的关系啊，我们也看到今天啊，你在你儿子的身上完全的成就了凡祭的属灵的含义，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全然舍己，使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你那无比的爱啊！也求神把这样的一个全然奉献的心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在生活工作每一个方面都能够全然的摆在你的面前，向你交托，向你奉献啊！使我们能够啊，我们的生活能够与蒙恩的这样一个恩典相称，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作为馨香之祭，能够达到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谢谢大家，
谢谢牧师。
好，时间交给。